曹丞相由于慢待祢衡，祢衡就把曹操以及他手下的文武啊给数落了一顿，简直让祢衡说的这些人是一文不值了。当时气坏了大将张辽张文远，嘡啷的一声把剑就抽出匣外，要把祢衡杀了。祢衡瞅了瞅张辽，面无半点惧色，就等着了，你杀吧。曹操急忙冲张辽摆了摆手，递了一个眼色，那个意思不要杀他，我自有主张。张辽勉强的忍住胸中这口恶气，这才把剑还匣。曹操吩咐了一声，刚才听你祢衡自己说你这学问不小，那我还真得重用你一番。如今我这儿正缺少一名鼓吏，鼓吏干嘛？是打鼓的。我每次大宴群臣的时候，必然是有人击鼓助兴，我这儿喝酒啊得有鼓吏给我敲三通打三通，你就给我担当这个差事。祢衡冷笑了一声，他没有推辞，然后一转身他是扬长而去。张辽这才过来问，丞相，此狂徒恶语伤人，为何不杀？
哎，将军有所不知啊，
这个人素日有点名气，远近皆知，如果今天我要把他杀了，必然有人说我不能容人的。我先让他在这给我充当一名鼓吏，我要羞辱他一番。
哦，
张辽这才明白。第二天果然曹操是大宴文武，就在大殿之中大排酒宴，
嚯，
桌子上摆满了山中走兽、云中雁、陆地牛羊、海里鲜。曹操手下的众文武是按次而坐，一个个坐在那会儿是趾高气扬，扬眉吐气，撇着嘴是斜目而视，用眼角
往大殿外边直学吗？祢衡来了没有？
还没来呢，眼看这就要开宴了，开宴就得击鼓。曹操吩咐一声，鼓吏上来，叫祢衡。众文武随着这句话呀，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。这会儿大家又烦这祢衡啊，还想见见他，还生他的气呀、啊，也不怎么还觉得有点怕他。随着曹操这句话呢，大伙儿的眼神都盯着那大门。只见从门外一闪身，祢衡进来了。一看此人是身着旧衣，没戴帽子。哎呦，古代这个帽子可讲究了，男子啊讲究20岁加冠礼。什么叫加冠礼啊？到20岁了就要戴上帽子了。戴帽子不能随便来顶帽子本就戴上了，得选择个吉日举行这么个仪式，所以说衣冠整洁。哎，这个冠很重要，尤其像这个场面，作为的大丞相在那会儿宴群臣，你一个鼓吏敢不戴帽子来，那叫犯上，弄不好就是个死罪。祢衡根本没在乎，这旧袍穿的也让人生气。像这个日子，一个鼓吏站那儿击鼓得穿上崭新的衣服。他可倒好，不单这袍子是旧的，上边还补着几块小补丁，分青黄黑绿红蓝紫，色儿还都不一样。大家看着这个别扭，有些人呢就偷偷看着曹丞相脸上的表情。曹丞相何尝不是这种心理，他看着祢衡也是越看越生气，不过不理他。丞相一招手告诉满酒，文武把酒全都满上，然后又吩咐击鼓，告诉鼓吏击鼓敲吧。这会儿把杯往起这么一举，是一饮而干，大家喝得非常畅快，哄堂大笑。呵，这笑谁呢？这是笑祢衡呢。祢衡脸上毫无表情，就像没这么回事一样。他往这个鼓旁边这这么一站，
本来这就要敲了，这时候也不知是谁问了这么一句：“
啊，大胆祢衡，今日丞相大宴群臣，为何就衣击国？你不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？谁让你穿那么件破衣服？”
祢衡连头都没回，也没哼一声哈一声，根本没理这个人。不单那个，他把已经拿起来的那鼓槌啊又放那儿了。大家以为他不敲了呢，不是，感情他脱衣服呢，歘，把腰里那丝绦解下来。这丝绦太惨了，叽里疙瘩竟是接头，也不知道是几根丝绦接着一块儿，色儿还都不一样，往那儿这么一扔，把袍子脱了。紧跟着是坦袭裸城啊！什么叫坦袭裸城？脱上衣为坦袭，脱中衣为裸城。
这戏子可把这文武都吓坏了。哎，这是什么样子？成何体统？他要裸体击鼓。紧跟着，祢衡就把鼓锤子拿起来了，嘣，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。古有金石之声，他敲的是渔阳三庄，把大家给敲的这心震的那么难受，有些人不由自主的那眼泪是夺眶而出，听这鼓声愣听哭了，气得曹丞相啪把杯往桌案上这么一摔，大胆，祢衡怎敢如此无礼？本来嘛，你是裸体而立，浑身尽露，这像话吗？祢衡不慌不忙的把衣服穿上，你别看曹操冲他那么吼叫，他是颜色不变。我无礼，我祢衡有何无礼之处啊？他用手指了指曹操，你这欺君罔上之人才是无礼之极。我虽然裸体击鼓，我露的是父母之形，以显示我这清白之体。曹操一听，哎呀，你清白，那我来问你，谁又是那污浊之人呢？祢衡一听，不要问了，污浊之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是你曹孟德，曹丞相。嗯，曹操撇了撇嘴，把头轻轻这么一晃，怎见得曹某污浊？我哪点地方浑？你给我说说。祢衡一听，你且听了，我说你曹公是眼拙不识愚贤，你眼睛是浑的，谁好谁赖你根本不知道，口拙不读诗书，你根本没有学问，耳拙不纳忠言好话，你听不进去，身拙不通古今，你什么都不懂，腹拙不容诸侯，你那肚子里啊根本容不了人，心拙常怀篡逆，你早有篡国之心。我祢衡乃天下之名士，你用为鼓励，我这么大的才学，这么大的本领，你让我站在这儿给你敲鼓，你还想成妄霸之业？那么既有成妄霸之心，你为什么会如此轻人？可把这座位上的孔融给吓坏了，他看祢衡站在那儿指着鼻子弯着眼睛骂曹操，这曹操一怒之下非把你杀了不可呀。哎呀，祢衡啊祢衡，是我推荐的你呀、啊，我没成想你怎么这样。这曹丞相现在是多大的势力呀、啊？你怎么敢如此冲撞、啊？这怎么得了啊？如果要是曹丞相杀了你，我也对不起你，何必呢？我推荐你，何着让你在这儿遭一刀之苦啊？想到这儿啊，孔融简直是如坐针毡，坐卧不安，酒也喝不下去了。他看了看曹丞相，把椅子往丞相跟前拉了拉，低低的声音：“丞相啊，我看着祢衡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，看来我过去对他呀认识的不透， 今天这个人如此狂言傲语，丞相不要往心里去，干脆把他打发回去得了，让他退归林下。
不不不，曹操摆摆手，哪能就这么让他走了啊？
我让他充当鼓励，他不是说我轻看他吗？是人没有尽其才，我用他不当不要紧，我想用他为使到荆州去说刘表来降。如果刘表真的来了，我封祢衡为公卿啊。如果说他要是不来，我是再做道理。
祢衡一听，我不去。怎么，你让我上荆州做你的使者去劝刘表来归降你呀？我没那功夫，哪儿我也不去。你不是把我请来了吗？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我还就要住到你这儿了。曹操一听，那哪行啊，吩咐人把他嫁了去。
这使臣呢，热闹了，感情得用人往外嫁。曹操一想，哦，我把你请来，谁请你啊？是孔融推荐你来的。你想着什么活都不干，天天坐着我相府这骂大街啊？我这正在用人之际，没那事儿，不去也得去，哪有使臣给嫁出去的？不嫁他不走啊。曹操一看这把祢衡嫁出去了，他就吩咐荀彧他们，你们去给他见见行。荀彧真不痛快，心说丞相您这怎么了？祢衡这是个什么人物？让他上荆州去就去吧，我们还给他践行。想说不去吧，可是丞相已经吩咐下来了，要说去，荀彧是真不痛快。没办法，去吧。荀彧和这些家谋士出的城来，长亭饯别，在这等着吧。功夫不大，祢衡来了。荀彧一看祢衡来了，他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谋士列位先生，祢衡一会儿进来之后咱别理他，连正眼都别看他。
对，
大伙一听，只有这个办法能对付他。果然看祢衡走的这会儿下马了，因为这会儿有人给践行，他不能不下马。祢衡从外边迈着四方步就进来了，等他进来往这儿这么一站一看呢，还不如大殿那天见曹操呢。因为那些文臣呢、武将啊，还都有个精神头，今儿不知道怎么了，这些位谋士坐在这会儿，一个个眼观鼻，鼻着口，口问心，快成念经的了，连眼皮都没撩，没一个看他的，也没有一个出声的。祢衡在这长亭里边转了这么一圈，突然间他是放声大哭，哭的这个悲哟，这一下子把这些谋士们给吓了一跳，心说这人怎么了？怎么进的长亭来转了个小圈他哭了？
荀彧不能不说话了，祢衡，你因何悲伤？为什么哭？
祢衡听着这会儿叹了口气，哎，我行于死咎之中，如何能不哭？说我今儿来的这地方周围啊都是死尸，所以我难过了。这些先生这么一听啊，简直都要让他给气炸了肺了，我们都是大活人，谁死尸啊？荀彧用手这么一指，大胆，祢衡你太狂妄了，如果说我们都是死尸啊，那你就是无头狂鬼。祢衡笑了，我乃堂堂汉臣呢，不像你们都是曹瞒之党，我怎么会是无头鬼呢？
有人就喊，荀先生杀他杀他。荀彧摆摆手，且慢，大家不必动怒，丞相已经说了，祢衡不过是鼠雀之辈，何足无刀，
他就是个耗子小麻雀，不能让他那血把咱们刀给污染喽。祢衡一听，什么？我是鼠雀呀？我就是鼠雀，可是我还有点人性，胜似你们这群果虫。果虫是什么呢？细腰蜂啊。呵，把大伙给骂的一个个站起来，一跺脚是悔恨而散，都走了。祢衡一看你们走就走，自己打马扬鞭奔荆州来了。来到荆州这儿一见刘表，刘表是摆酒相待，对祢衡挺客气，
祢衡啊，在酒席宴前还称颂了刘表一番。
刘表越听越不是滋味，怎么回事？名为称颂，其实啊，他把刘表给讽刺了个不亦乐乎。
话里话外就说刘表这人呢，什么不是？刘表这气，吃着我，喝着我，坐着我对面这儿，你还这么冤着我呀？刘表真想杀了他，可是没这么做，还是恼在心里，笑在面上。刘表手下的那些人都听不下去了，简直都要急了。
刘表悄悄冲这些人摆摆手，那意思谁也用不着发火，我有办法。
哎，你祢衡先生不是奉曹丞相之命上这儿来劝降来了吗？
我好说，我去不去呀？您到江夏问问皇祖就行了。皇祖要说我投降，我就投降；他要说不让我投降，我就不能去了。
他把祢衡给打发到皇祖那儿去。
皇祖官拜江夏太守。
这个江夏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武昌。
干什么刘表把这祢衡给打发到皇祖那儿去了呢？因为皇祖这人的脾气特别暴躁，三句话不来他就火了。刘表看祢衡啊是一个狂士，这个人非常狂傲，傲慢的不得了。
这俩人要是见了面，说木下终点用不了一个钟头，俩人准得打起来。刘表把祢衡打发走了，他手底下人就问他说，将军，刚才祢衡在这喝着酒，把您给数落了一大气，您怎么不杀他呀？
嗨，刘表一听，你们哪知道，曹操这个人呐是很会用人的，但是他都没用祢衡，我早就听说了，曹操要羞辱祢衡，让他击鼓，可是祢衡借着击鼓把曹操给大骂了一通。曹操为什么没杀他呢？他怕落着一个不能容人之名，说他不重贤，为此这曹操才把祢衡打发到我这儿来，他想借我这刀把祢衡杀了，我不上他这当，我把他送到皇祖那儿去了。你们听着，过不了三天，祢衡就得身首异处，
就是脑袋搬家呀。这些文武这么一听，这才明白，哦，感情是这么档子事儿。不说刘表和他手下人这儿怎么研究这位祢衡了，单说这位祢先生，他来到了江夏。皇祖听进信儿了，说祢衡先生到他这儿来了。哎呦，皇祖非常吃惊啊，也特别高兴。什么原因呢？他听说祢衡是从许都来，也就是说从曹丞相身边来，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，由打许都能来到我这小小的江夏，这对我来说是好大的光彩啊。皇祖做了一番布置，是列队相迎啊，他把祢衡视若大贤，就是他看祢衡啊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。祢衡马还没等到呢，皇祖老早就甩镫离鞍，下了马，在路边那儿站着恭候了。等见着祢衡的时候，他是抢前十礼。祢衡在马上看了他一眼，按道理说呢，这位祢先生应该赶快翻身下马过来，得跟这位皇祖客气客气，没有，好像他是贵族踏贱地，就凭我这身份来的你这儿，你就应该这样隆重欢迎。皇祖还没太理会，觉得人家祢先生应该有这身份，把祢衡给让进帅府之后，他是大摆酒宴款待祢衡。祢先生也不客气，是给吃就吃，给喝就喝呀，他还是概不回敬，人家给他敬酒，你应该回敬一杯，也没那事儿，你给我敬我就喝。等坐在这会儿，皇祖这才上下仔细打量这位祢衡先生，他这么一端详，哎呦， 皇祖心里想，这位是有点学问，从哪儿看出来的？
感情这位是不修边幅啊，
看祢衡头也不梳，胡子也不刮，当然老些年那个人发都长啊，讲究束发嘛，把头发梳起来，在头顶心挽个卷，弄个什么样的簪子，这么一别，哎，那就得啊看身份，看这个富有啊和贫穷了，有别金簪有别玉簪的，普通的黎民百姓就是骨头簪子竹簪什么的，这位祢先生呢，这别头簪子倒是不错，是玉的，不过他这个胡须怎么也没梳理一番呢？啊，皇祖对这事儿有点纳闷，这看不出来这祢先生多大年纪。其实祢衡年龄并不大，他今年才26岁，古代年间讲究28岁留胡须，28须嘛，这位呢大概是要这派头。这么饮酒当中不能光这么闷着头喝呀，皇祖啊想跟这位祢先生讨教讨教，反正这么说是皇祖问道的，祢衡还真回答，这话就越说越多。皇祖就问起呀、许都曹丞相手下这些能人来。啊，祢先生，我久闻曹丞相手下是贤能人士云集，他手底这能人太多了，但不知这最有本领的是哪些人呢？
哦，黄将军，你问曹操手下的能人呢？
啊，只有两个。
哦，皇祖一愣，曹丞相手下那么多能人，怎么才俩呀？
但不知这此二人是谁？一个是孔融，一个是杨修。
哎呀，皇祖一听这句话呀，他暗暗的挑起了大指，佩服祢衡的眼力呀、这两个人确实是能人。这杨修是谁呀？那就是大名鼎鼎四世清德老太尉杨彪之子吗？上文书说曹操不是差点一怒之下把杨彪给杀了吗？当时有人说情，这杨彪可杀不得呀，他的名声太大了，他的那些门徒啊遍布于天下，声望特别高，您要把他杀了，那老百姓非气坏了不可。杀了杨彪，当时咱们这朝廷啊就得有80%的文武大臣辞官不干了，吓得曹操没敢杀，把杨彪给下了狱了。哎，杨修就是他的儿子，姓杨名修，字德祖啊，那是有名的舌辩之士。怎么个舌辩之士？能说呀，能辩论，而且是博学能言，智识过人呢。孔融呢，大名鼎鼎的北海太守吗？各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，那不是其中一路吗？姓孔名融，字文举，乃鲁国曲阜人士，是泰山都尉孔宙之子，孔夫子第20代世孙，自幼聪明过人，4岁让梨呀、人称为当代伟器，伟大的伟，器皿的器，那就是了不起的人才。人称孔融，是交友广阔呀，说他座上客常满，尊中酒不空嘛。所以皇祖今儿个听祢衡这么一说，他竖起大指来了，认为祢衡啊确实有点真本领，他很识人呢。随着皇祖啊又往下问了问，祢先生，那您说除去这二位，
那曹丞相手下还有那么多的能人呢，您把这些人的本领给我说说不好吗？
祢衡听到这会儿，黄将军，你不必再问了。
刨去大儿孔文举、小儿杨德祖之外呀，曹操手下的那些人都是无能之辈。
啊，好！皇祖生气了，这祢衡怎么在这酒席宴前出口不逊、张嘴骂人呢？什么大儿小儿的，他一气之下啪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。祢衡先生，那你看我怎么样？
嗯，祢衡转过脸来打量了打量皇祖，心说干什么？你摔摔哒哒的摔谁呀、啊？你皇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曹操怎么样？多大的气魄，多大的名声，我都把他给骂了，而且我是由许都一直骂到了荆州，我把刘表骂得狗血喷头，又来到你这小小的江夏，你摔摔哒哒的，你想找痛骂呀，是怎么着？
啊，哈哈，黄将军，你问你自己呀、啊、
嗯，不错，
我看你不是人
啊。
皇祖用手这么一扶佩剑，不要着急，黄将军，我说你是个神。
嗯，这个皇祖一想，这还差不多，真格的，我这好吃好喝好款待，当着这么多的人，难道说广听大众面前你还敢骂我两句吗？
哦，我是神呐，嘿嘿，祢衡先生，我是尊什么神呢？
祢衡借着这酒气儿啊，他就装疯卖傻的骂开了。
我看你不过是庙中的一尊泥胎小鬼，随受祭祀，恨无灵验。
可恼啊！这下可把皇祖骂苦了。
哦，原来我是庙里个泥胎偶像啊！
嘡一脚把桌子踹翻了，吩咐一声将祢衡推出斩首。
祢衡临死是骂不绝口啊，可是他死了个糊里糊涂啊，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。因为在后汉当时有这么一批文人，觉得自己有点学问，瞅哪儿哪儿瞅不惯，看哪儿哪儿别扭，大事干不来，小事不愿意干，整天坐在家里吃饱了喝足了骂街，这就是后汉当时的那批骂世派，人称这些人为舌剑腐儒，就是他们那舌头啊比宝剑都厉害，可是他们是一批腐败无能的没落文人。刘表听说皇祖把祢衡给杀了，他念起祢衡还有点才华，他下了个令，把祢衡先生埋在了鹦鹉洲边。